好，牧师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齁。那我们知道说昨天在第一章的时候，就保罗就特别提醒提摩太要坚守真道，因为有许多的那些假教师啊，那些假道理在他们当中来传播。牧师昨天也跟我们分享说，他就是从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当中，看到要有这个真关系、真生命、真爱心和真信仰来为真道来打美好的战，而且要在真道上是跟神对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今天当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开始其实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就把重点放在祷告的事情上。那从他对提摩太的劝诫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带出祷告的重要，然后那当然后面也有讲到就是要活出敬虔的生命。所以因此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成为神喜悦的代祷者。我也把这章经文分为两大段来看。那首先呢，若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代祷者呢，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明白祷告的重要。所以这个就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前面第一到第七节这里有一些稍微的一些描述齁。那在第三第四他这里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望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知道祷告对个人及教会生活非常重要齁。所以我们很常就听到其实不只是牧者啊，你的小组长啊，甚至是身边弟兄姐妹基督徒都跟你讲说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祷告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一部分。而且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了解说，其实为人代祷呢是神的心意，也是神他所喜悦的。因为他希望众人都能够认识真道，从而得救。因此我们不单要以祷告为优先重要的事情，并且要以望人祷告为最优先的事。所以在第一到第二，保罗一开始就跟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望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保罗他其实是劝众人要为万人和为掌权者来祷告。这里说要为万人祷告，就是意思就是所有人嘛，就没有说一个特定，就是所有的人。这对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子祷告，但是我就发觉说其实很常我自己祷告都会只是为那些自己所关心的人啊或者事来祷告，或者是在一些祷告会当中我们特别为某项事情，为某一个群体，或者是为某一个区域的事情来祷告。然后就很少说真的是为万人，就是为所有人来祷告齁。所以第四节他这里就清楚带出祷告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呢，就是要为万人能够明白真道。而这真道是什么呢？这真道就是世人因为罪的缘故而与神隔离。因此呢，神为了让世人能够再次与神和好而拟定了这个救赎计划。这计划就是差派基督耶稣降世为人，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只有耶稣是人和神的中保，他使世人重新与神联合，因为耶稣他自己既是神也是人。而我们看到耶稣的牺牲的确为全人类带来了新生命。所以既然神的救恩是为世上所有的人，那么我们也就该为万人来代求，来求神向他们施恩。不管我们觉得说好像某些人他们好像多么的败坏，多么的不配，但是神的救恩是为所有人，没有说为那些比较好的人 或者是为某一个群体人而已。那接下来保罗他其实也提到要为君王和一切掌权者来代祷。那君王他在这里是一个复数，就是说包括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君主或者掌权者，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在什么制度下，无论是掌权者是否堕落啊，还是友善啊敌对啊是好的，基督徒都应该为他们来代祷。我们要明白保罗讲这些话的当时候的这个背景，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君王是维尼罗，他对基督徒其实是很不友善的，后来更加变本加厉，就是到大肆的去迫害这些基督徒。而主后64年罗马城就发生一场大火，几乎全城就被这个焚毁，而尼罗为了要解这个民怨，他就把这件事情就嫁祸给住在罗马城的这些基督徒，使他们成为代罪羔羊。因此呢，基督徒要为掌权者代祷，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为他们代祷并不是为了要让世界和平，为了让大家能够好好过日子，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是为他们代祷，使这个使福音能够传开，使福音能够被传开。所以我们知道说初期教会他们其实经历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患难，他们也曾经遭受过被迫害，很多人也因此被牺牲。尤其是从那些掌权者而来的逼迫齁。但这些逼迫其实我们就发现他们是没有停止为万人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祷告。而且当他们这样子持续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后当时候福音就传遍了整个罗马的帝国。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祷告不要只是在很狭隘的只是专注在我们的需要上面而已，乃是要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所重视的事情上面，就是救恩。神很看重救恩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为万人和君王代祷，要使福音能够传开。那因此呢，我们就要多多的为我们的国家的掌权者来代祷，使这个福音的门能够持续的打开。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很安逸，好像没有逼迫像其他一些国家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不断的来祷告，让这个福音能够在我们这个国家能够持续的有机会进入到人群当中，还有那些没有听到这个福音的人。好，其实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我的小女儿若仪，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因为牧师在游坛信息讲到的时候讲到火湖，就是那些没有信主人去那个火湖，然后也在跟他讲起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去找他，就说什么是火湖，因为他不明白，我还去找了一些照片给他看，他就看觉得很恐怖，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说那些还没信主人都会去那个地方吗？我说是的。然后就是这样子，他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叫他祷告，因为晚上他很自动的，他就会说，他会躺下来，我们躺下来，他说谁先祷告，然后他就说我先祷告，他就自己祷告。所以有一次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就为着我们的家人，因为他知道说还有一些我们的亲戚，还有一些人还没信主，他就开始为他们祷告，为我的 family 来祷告。他说让他们不要去 hell， 让他们全部去 heaven。然后他讲，然后又突然间讲到说让所有人，他说不只是他们，让所有人都要相信主，让所有人都不要去 hell， 让所有人都要去 heaven。其实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其实他祷告大概2分钟的时候，我就觉得诶，哇，他还讲得蛮就是感觉他真的是很，他不是在那种无意识，他是真的是在为着万人来为他们的救恩来代求。所以2分钟之后，我就偷偷的就把他那个录下，结果他后面又继续讲了4分钟。所以但是他的其实他里面讲的内容就是这些而已，他就一直在重复，就是说让所有人，就是让所有人都要去 heaven。 他说不要去 hell， 让所有人都能够相信主。所以其实我就从他的这个祷告上面，我就看到其实小孩子是很单纯的，让他知道说，看到说如果说没有信主的人真的以后是去到这样子一个地方， 他就觉得不可以，他要让所有人都全部要去到 heaven， 所以他就先从他的这个家庭，他的 family 开始来祷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学像他这样子感觉，因为有时候做基督徒做久了就会，好像就是祷告的很多的 focus 都是在自己啊一些东西上面而已，有时真的是忘记了要为万人的救恩来祷告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让我们知道说，真的神很看重我们来为万人的救恩来祷告。那除了明白祷告的重要之外呢，我们也要知道说代祷者的生命其实也是很重要，我们的生命本身也是很重要。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接下来就针对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我们能够活出敬虔的生命，要活出敬虔的生命，从第八到第十五节。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保罗他分别描述了男人和女人在敬虔生活上应该持有的一个态度。那这第一，我们先来看男人。那第八节他这里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那其实愤怒和争论呢，就好像被玷污的双手，它是会妨碍我们与神的祷告跟这个交通的，而拦阻了神施恩的通道。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不要说所有的男人，可是我们会发现说，有蛮多男人的天性的性情多数是容易愤怒还有争论，好争论。就算说一些人愤怒没有表露出来，可是是放在心里面，那个也是愤怒来到，没有表现出来，里面觉得那种很多这种滚啊，这些都是愤怒。因此，因为呢，男人我们知道都是比较理性的，都是比较理性的。那我们会发现，我们也会发现说，通常女人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祷告上面，而男人就是有些男人他们就是比较少花时间祷告，而且呢喜欢借口工作忙啊，没有时间啊，或者是找不到合适的场所啊，那种各种很多这些各种不同的借口而疏于祷告。因为我发觉我在跟一些弟兄沟通，或者是在跟一些我自己的小组里面一些弟兄沟通的时候，就发觉他们其实都有谈话当中都觉得他们有这方面的问题，读经也是一个问题，祷告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时间。所以会发觉就很多很多这些各种不同的这些原因，然后他们就说，哦，那我就没有时间祷告这些等等。所以因此呢，保罗他就在这里也是有意要去杜绝男人的这些借口。其实我觉得不是没有时间，时间是可以找出来的。但是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他们的弱点来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帮助弟兄能够起来，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古时候他这里说举起圣洁的手，那古时候呢，人们经常是以举手的方式来祷告，就是祷告的时候呢，站着举手，举起双手，然后抬头望天，手心向上，似乎是期盼从神来接受神对他祷告的应允。所以保罗他要男人举起圣洁的手，就是要他们过敬虔的生活，就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敬虔乃是祷告的后盾，使祷告能够蒙垂听，而祷告又是敬虔生活的能力来源。所以圣洁的手和随处祷告是彼此息息相关的。因此呢，若我们定义要过敬虔的生活，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常常停留在神的光中，就会发现说那些本来非怒不可非争不可的事情呢，在神的光照下根本就没有一点怒，或者是也没有觉得需要去争的那种的价值在里面。所以弟兄们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尤其是结婚的弟兄，就不只是自己祷告，而且要带领家庭一起来祷告，成为神所喜悦代祷者，然后为神所关心的事情来祷告。那接下来保罗他就讲到女人，那在第九第十他这里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上行，这才是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保罗他在这里就教导妇女在教会聚会当中应该有的一些的举止跟装饰。那女人的装饰呢，往往是她的心态的写照。若女人在聚会当中注重用发型啊、装饰啊来表现自我，就会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而不是神。所以啊，在当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当时候以弗所它有很多的庙宇，特别是那些拜天后的庙宇，那其中呢就有一群的庙妓。那 这群的庙妓他就把自己打扮得很妖艳，花枝招展。因此呢，这些衣着都是他们这样打扮，是都是为了要吸引男人。因此保罗他就教导姐妹衣着要整齐正派，而不是为了要吸引男人，也是为了要跟他们分别出来。然而保罗他其实也并不是说妇女的外表不重要，就是你每次就要土头土脸这样子，也不是这样子，而是强调他在这里要强调，就是不要通过服饰和装扮来表现敬虔，反而他在这里说只要有善行，就是这个善行才是真正被神所悦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内在美，我们很常讲说内在美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就继续对姐妹说，他们要学会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就是指在教会的聚会当中要安静守次序，学习真理，完全的顺服。因为当时候他们也受到一些希腊文化的一些的影响，所以他们在教觉得女性要抬头要站起来的时候，就在聚会当中讲话那些，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要对他们说你要沉浸，要聆听，使教会的这个聚会能够有他的一个次序。那保罗他就继续说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管辖男人，只要沉浸。那讲道他在这里原文是教导，而辖管就是指下令在某人身上行使权力。那其实这里保罗的意思，他并不是反对姐妹在教会当中里面做教导，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新约的教会当中，我们有看到也有百基拉、菲比啊、有阿蝶这些女先知等等姐妹来做带领跟教导的服事。那保罗他反对是因为当时有一些自以为是末世敬虔的妇女，他们就随从了假教师，那有些会敬虔到一个程度，就是不愿意跟丈夫发生性关系。那又有一些的妇女呢，就也因着二元论，就认为说自己的灵已经得救，或者认为肉体的败坏才能够使灵得救，因此他们就放纵情欲。那其实这些都是受希腊的一些文化的思想所造成、所带来的影响，所延伸出来的这些假教导。因此呢，保罗他就不许女人起来教导或者是管辖男人。那再者，当时候这个偶像的庙宇中，就是由这些庙妓起来做教导的，然后他们就来和那些参拜的男人性交，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敬拜方式。但是在教会当中却不是这样，所以保罗他就告诉这些叫妇女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作为，所以他在这边一直要导正这些东西。那最后保罗就说，女人若残全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这里就指出，姐妹们若有信心、爱心、圣洁自守，就不受世界之风所影响，也不会被引诱陷在罪里面，而且能够就是带领在家庭里面带领孩子啊、丈夫啊，能够很好的来照顾这个家庭。所以我们都要起来，那弟兄更是要带头，能够成为更有力的带导者，来为万人来祈求。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年说我们要与神对齐，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好，所以前面已经讲要为万人来代求，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能够致力于成为神所喜悦带导者，就是要活出敬虔的生命，然后举起圣洁的手为万人救恩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祷告是可以释放真理的能力，使人认识这位真神，并且呢，我们能够看到人的心被转化来归向神。所以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这是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OK， 感谢主，我们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OK， 谢谢同工的分享，特别是从祷告的这个部分来看。那我想今天我看到在座我们有很多是为人父母的，当然年轻人也有，好，但是为人父母的，如果你是做父母，你对你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期待，会不会？你会不会盼望你的孩子是怎样是怎样的？父母对孩子有期待，就像神对他的儿女或者说他所创造的人也有期待。从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是本着圣灵的带领啊，当然他是好像按照他当时的处境要特别写这封信给在教会里头做牧养的这一位提摩太，他的属灵的这位真儿子啊，然后从当中就对提摩太说了一些他语重心长的话。那今天我们也可以想象，当这一个书信如今已经成为圣经，我们都接受圣经的权威，神的话。那如果从这个角度，这一段话也可以说是神正在对我们说的话。那神对我们说的话是什么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劝你，那你就知道说下面有一些重要的话是你要听进去，因为是透过这段话要劝我们，劝我们什么事情呢？那当中在这段经文里头我可以看到有三种的期待。那第一个期待是什么呢？期待人起来代祷，因为当中是我劝你，第一首先就是最重要的做什么呢？就是要起来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OK， 那这个为万人，为所有人，特别后面也提到说为君王，那做什么呢？恳求代祷祷告祝谢。那很多，那求什么呢？今天如果说我们要为万人祷告，祷告什么？主啊，我为万人祷告，那我祷告什么呢？当然下面我们可以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查验到这个祷告的内容到底要求什么。那为什么要这样求呢？神期待我们做这件事，到底这件事是什么呢？通常当神期待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附加一个应许或者祝福在背后。就像如果你期待你的孩子这样子那样子，期待你的孩子听话，期待你的孩子能够明白懂事，那因为你背后一定有一个祝福，是盼望这个孩子是能够承接能够得到的。那所以当中我们从一个比较人性的角度我们说哇要祷告要祷告，看起来都很属灵很伟大，但是事实上什么让一个人能够有回应呢？坦白说伟大的使命当然是其中一个，但是更实际的是有什么好处吗？人有时候会讲诶，我这样做那有什么好处吗？诶，的确这个经文里头的确是这样讲。那从第二节那边一路看下去的时候说到什么，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使我们可以敬虔度日，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平安无事的度日这句话如果用浅白一点的话来讲，就是好日子嘛。你想过好日子吗？一个挣扎的日子，痛苦的日子，很困难的日子，跟好日子，你想要哪一个？当然我想要有好日子嘛。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有好日子呢？原来要起来做这件事。那所以从这句话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很深的去感受到一样事情，就是当我们代祷，当我们代求，当我们为着万人，为着在位的祷告的时候，其实那个结局是让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安定的日子，安稳的日子。那当然这句话如果你退回到2000年前当时的背景的话，那我们就很可以理解当时的政治非常的不公平不公义，动荡不安，在一个非常分分钟都有危险的情况底下，如果你为君王祷告，祷告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事情，从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原来神的心意是他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这里说了一个是关于万人得救，就是 得救什么呢？就是下面就跟着说嘛，就说到耶稣基督的降世，他是那位为万人付上赎价的啊，所以你就明白这个祷告的内容，这个祷告要求的是什么？让这个人能够明白神的爱，能够领受救恩，而且不单是领受救恩，还要明白真道。如果一个人领受救恩又明白真道，换一句话说，他不只是信主，而且他还能够有真理来成为他的一个生活的榜样，那当然就改变了。如果他改变，是社会就改变嘛，那我的日子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到一样事情，就是今天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今早来的时候女儿就坐我们的车到地铁站这里哦，她从这里下车才去上学。那她今天在车上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伊朗那边的状况怎样了的？我女儿什么时候关心起国家大事了啊？因为最近也听到一些新闻，好一些的消息，好一些的新闻。那我就告诉她一些她跟美国的一些的情况啊，那误炸那个飞机的事情啊，还有最近以色列一架隐形战斗机 F-35 飞到伊朗的一个军事基地，把他的一个基地炸毁了啊！为什么以色列无端端的起来做这件事情？哦，原来伊朗因为要报复美国，可是他又没有办法跟美国打，所以他知道打以色列就等于是打美国，所以他就部署了那些火箭炮，准备要摧毁海阀。哦，我们有门徒买房子在那里啊，不过不用怕。所以以色列的情报是非常快速的，所以他知道你已经部署了那些火箭炮，所以暗地里以色列静悄悄的去到那里，就把他的所有的武器都给炸毁了。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你会听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这些大人好像小孩子这样子，动不动就你打我，我打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啊？他不明白，因为人心人性里头真的就是充满了这些的战斗。我们看到为什么夫妻会有吵架，因为我不同意你嘛，我不满意你嘛，我里头有一些仇恨嘛，我里头有一些不满嘛。那家与家，社会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国与国之间，同样的从小到放到大一点来看，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那人的心如果没有被真理，被福音来拯救，被真理来改变的话，人总是会充满我不满，我就要用仇恨的方式，我就要报复的方式。所以你看到神的期待是什么？代祷什么内容呢？让人可以经历救恩。不但经历救恩，这里说的愿万人得救也明白真道。然后当中第七节又说到什么？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两样事情，就好像大使命一样，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后面是什么？凡我所教训你的，都要教训他们，都要教训他们来遵守。所以意思说，福音是带一个人信了主，然后真理是让一个人的生命继续改变，能够活出真理。那如果一个人都信了福音，而且就改变了，坦白说，人还会有碰撞跟摩擦吗？可能会，其实还是会的，因为人还是人。不过问题很容易解决，因为你碰我吗？我爱你，你再碰我吗？我要祝福你，你再碰我吗？我要饶恕你。因为真理就是让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其实很多社会的问题，斗争的问题就化解了，然后你发现日子就好过了，日子就有太平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期待，期待人起来代祷，期待人都能够蒙这样的一个祝福跟恩典，领受福音，经历真理的改变。然后神对人的期待还包含什么？下面你看到对男人女人，这也是神的期待。期待什么？人要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当中对男人来说，男人很简单，如果一个男人祷告，其实很多事情就解决了。男人如果能够平静下来，稳定下来祷告，很多事情就摆平了。但对女人来说呢，那女人跟男人一个很大的分别，我们都知道男人一般上了 话不多啊。女人讲话是男人至少五倍以上啊。所以换一句话说啊，当男人最，比如说夫妻吵架或者女人会被打，是因为男人讲不过，讲不过你。你男人开始要讲一句，女人已经讲了五句。那男人尝试要再讲的时候，女人又再讲多五句，最后男人不讲了。可是不讲，他里面又有一股怨气，所以女人不知道，原来你正在酝酿那个炸弹，炸到一个地步，他如果透过手出来的时候啊，你也知道那粒炸弹其实是你在安装的，因为东西是这样子。所以如果男人祷告的话哈，他就有一个出口了。那所以男人如果祷告就很简单，但对女人来说。当然刚才我们同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当时社会的一些背景，是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可以了解这段圣经。可是如果你不是了解这段背景，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一样事情是什么。在这里讲到女人，其实用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安分守己。女人有女人的角色，女人有女人的那个摆位。所以当中保罗说了很多东西，其实是都是因为当时社会出了一些问题，女人在自己的本位上出了一些问题，那以至于在这个问题底下就引发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冲突。所以在这里简单来说，就是要女人能够安分，能够守矩。女人如果能够在言语行为做事决定在很多事情上，其实她比男人说得快也做得多的。男人很专注做一件事，女人同时可以做十件事。所以你发现到很多时候女人就做很多事，所以当做很多事的当中，就男人好像都没有位置站的。其实你看一个家庭是这个样子，你看一个国家也是这个样子，你看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其实这是男人女人的一个本来的不同。但是女人的角色是一个，如果从夫妻的角度来说，女人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男人有一个很强的帮助者，坦白说这是一个祝福。但是大家如果在位置上摆对了以后，你就会看到那是一个蒙福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好，时间不多，神对人其实是有一个期待的啊，就是起来站在神的眼光。神的眼光是要什么？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从哪里开始？神可以用他的全能，一句话说改变，这整个世界就改变了吧。天地万有是怎么来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唯独人，神把自由放在人里面，所以要人改变，需要人为他带祷，需要人去传福音，需要人给他真理。所以这个是神喜悦等人来做的。所以回应神的心意，就是要叫人能够认识福音，能够被改变。所以男人女人各有规矩，那就有好的见证。好，总之其实回到最后，又是回到教会的这个主题，要与神对齐。我们与神对齐，就是以真理对齐，那我们就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明白神的期待，也回应神的期待。